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，耶稣看见这许多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。这个经文不是那么明确哈，也因为这段话造成了非常多不同的解释哈。就是各位请注意，这段话呢，耶稣是上山，门徒到他跟前。也就是说，这段话有些解经家，特别包括整个的天主教，在中世纪的时候，他们的看法就是说，登山宝训不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，登山宝训是给那些特别的基督徒的。这些特别的基督徒呢，就像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对一个少年官讲的一样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做完全人哈，你就要怎么样，就是这个是给那个完全的人，给那个不是每个基督徒，但是他想要更完全，于是就给他这样的一个建议。这个建议是叫他对不起，这是在马太福音19章21节啊，做完全人，做完全人，神给他一个比较高的要求。这个高的要求呢，天主教讲法叫做 Evangelical Council， 就是一个有福的建议，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要遵守的，只是那种特别要完全的人，或者说这里用的名词就是门徒才要遵守的。那天主教这个讲法有它的好处，怎么讲有它的好处呢？我们在看登山宝训的时候，有人打你左脸，右脸给他打，然后有向你要的你都要给他，有人向你要外衣，你也要给他。各位，这种命令好像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遵守嘛。那么天主教就觉得，对了，这也不是给每个人遵守，遵守世界也要大乱了。这个只是给那一种他们说修道院的修士啊、僧侣啊，他们做的，他们本来也没有钱了，他们只有两件衣服，给人家一件也无所谓了。那么他们也不去当兵了，他们即使这段经文呢，如果照天主教这种讲法，就是登山宝训根本是只是给那种Evangelical Council， 给特别的完全人才遵守的，就跟变卖一切所有跟随耶稣一样，那不是对每个人的要求，是对特别的人要求。那对我们一般基督徒要求呢，那就是实践嘛，然后就是你遵守，你信靠耶稣，遵守实践就好了。这个解释我们不太能够接受，虽然有很方便的地方，但因为我们觉得神是要万民都做他的门徒，要每个人都跟随他，所以我们不能说，虽然非常的难，我们也不能说这只是给那个少数人的，少数的特别的门徒的。不过从这一节经文来看，好像耶稣的确是特别跟门徒讲的，因为有很多人，所以他在山上特别跟门徒讲的。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原则不是应用在每个基督徒身上，事实上门徒和基督徒不应该有分别的，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门徒，门徒就是基督徒。那么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讲到跟这个有点类似的耶稣的话，不管耶稣在什么时候重复过这个话哈，有人说那是在平原宝训，因为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17节讲到是站在一块平地上，那里就不是只有门徒了，还有很多的百姓也都来听，那么那里的内容基本上跟登山宝训是类似的。所以我们还是说，上帝借着这段话是对全世界人，对门徒，对基督徒都说的，是要叫所有人能悔改归向耶稣来生活的。好，我们原则上这样讲，只是可能在这个时候马太的表现里面是耶稣特别亲近的在对门徒讲，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以门徒自居，我们愿意成为主的仆人哈。第二节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马太用的字有一点，我觉得是有点强调，因此我们在了解的时候就希望能够也不轻忽哈。他开口，你说这有什么特别的呢？我自己哈，一直到最近我还没有学得很好，是最近比较能够学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发现哈，各位祷告哈，很多时候真的需要有声音哎。 你说，哎呀，是，汤姆斯，你当时还讲到说，我们是神是看重我们的内心嘛，不是在乎我们的声音大小嘛。可是我发现，不仅可能因为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声音、一些东西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专心啊。而且你在圣经上也看到，包括在诗篇里面，诗人的祷告常常是：耶和华，求你垂听我的声音。就我以前没有很注意这些，但是我越来越注意到，发现有的时候开口祷告或者大声祷告哈，的确能够帮助我更专心、更进入这些。我承认，我也强调，神是看我们的内心，但是以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而言，内心沉于内，神也会借着他所用的各种方、各种器官，包括声音，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进入。啊，这是指在祷告的时候。那在这里呢，是在讲到耶稣是开口去教训。因此虽然今天有很多哈，包括什么，如果我们这里有念哲学的、语言哲学的人在谈到说语言的无力啊，我觉得现在哲学越来越贬低语言的价值。像维根斯坦特别就讲语言只是一种 language game 而已。没有，他们用很深奥的字眼来说，这个好像语言是不能够表达真理、传扬真理，本身也不含什么真理的。但是我们基督徒相信，既然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圣旨，上帝的话创造了世界，上帝的话就是上帝，我们就不轻看语言。即使人堕落了，我们还是用上帝的话造成的，而且。各位，上帝是用他的话来教导我们。到后面马太福音的时候，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，也是讲到说，耶稣说我要开口把创世以来的奥秘啊都要讲出来。他开口，张开了口，就要说出话。当上帝张开口说话，当上帝没有口了，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。耶稣是有口，道成肉身的上帝张开口的时候，我认为马太强调一个，就是你要注意听啊，要不然的话，第二节根本可以完全省略掉。就是他说，但是他没有，他说他开口。诗篇78篇的第二节，我要开口说比喻。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。那第一节就讲到说，我的民呢，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，侧耳听我口中的话。我们要把上帝的话真的是当话来听。当然文字还有什么，我们用戏剧、音乐都可以表达上帝的恩典。可是这个语文啊 word是一个不可以轻忽的东西。灵恩派弟兄姐妹强调圣灵，那么我们是觉得福音派和灵恩派实在不应该有任何的争执，因为圣灵和圣子、话和灵是不能够分开的。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在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讲的。那么第一个是开口，第二个是教训。教训我们也要注意哈。今天我也很遗憾，本来基督教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的教导。那么你今天问民间的这些，尤其信道教的这些东西，你信的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信了3代，信了10代都不知道。反正他拜我也拜，老爸老妈拜我也拜，祖父母拜我也拜，拜的是什么？拜的意义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通通不知道，反正就这样做就好了。那我们基督教从以前，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情形，就是我们很注重教导，有主日学，我们要人明白你所信的是什么。那很可惜，我觉得在这10年就颠倒过来了。在这十年来，基督教越来越不注重教导，最起码教导的也不太是神的话，可能教一些其他的东西，不太注重教导神的话了。那么我记得我以前参加什么夏令会啊什么的，都是40-50年前的时候，哇，那都是就是用今天来讲可能很不合是个时代啊，就是好像疲劳轰炸，一个讲员讲完另外一个讲，我们那个初中生也就在那里听。可是我觉得有很多收获。现在呢 营会里面啊、哦，要去玩呐、啊，什么吃的、啊、活动要非常的多，讲到要蜻蜓点水，一点点教导人少。可是相反的，你看现在佛教里面就非常注重教导了，那刚好颠倒过来了。以前我们是注重教导的，现在不太注重教导了，现在注重其他的活动。那么佛教呢，以前好像没有那么多教导，现在佛教里面也常常，尤其禅宗不讲文字的，可是他们现在也很注重文字。我绝对不是轻看其他活动，我也不是说不能玩，我也不是说轻看医病赶鬼这些神机骑士，我巴不得神多多的赐给我们，我自己也在求。可是我们还是说，既然圣经里这么注意对上帝的认识，特别何西阿书说我的民因为无知而灭亡啊，那我们怎么能不多认识我们的上帝呢？啊，我们需要领受上帝的教训或者是教导啊，然后有说哈、啊，就下面就是特别说说。那我也不太知道在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。耶稣有的时候教训人的时候，特别在那个五饼二鱼神迹之前，我们有看到有上万的人。我现在是喉咙越来越不好了，而且这个，而且在像浇的酒的时候，我是一定需要麦克风了。我很难想象上万人，又是在空旷的场地。耶稣讲的有几个人听得到？那这一点哈，麦克风是到20世纪初才开始有的。那个有一个可能是历史历代最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叫 George Whitfield 哈，他的确是跟上万人讲，而且因为有圣灵的工作，他们说真是大家都痛哭流涕，听得很进去。那圣灵特别的工作，那我们也很感谢主。那么上万人可以在一个场合听得到，我实在不知道在没有麦克风的时代怎么办得到。我也不知道耶稣这里当然是在跟前他可以讲，但是如果跟很多人讲的时候，那我就觉得难怪耶稣会说一句话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你要听的话就真的要非常的专心，而且甚至可能要很亲近耶稣才听得到啊。这个当然都不是重点，重点就下面第三节开始了。我们通常讲到的就是八福了哈，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。这个登山宝训当然你要跟那个我刚刚讲到的路加福音第6章的平地宝训对比的来看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但是在登山宝训里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，一开始讲的这个八福或九福啊，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。各位，我总是希望你在听到的时候看圣经的时候，要用当然是敬虔的心，但也要用你的脑子要去思想啊，不要呆板，要能够去思想。好，我们现在就马上让我们活一点。刚刚过完年，什么叫福嘛？我们中国人讲福是什么？福禄寿财喜嘛，多子多孙嘛，然后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很庸俗的事嘛，哇，元宝啊，金钱啊。那么什么是有福呢？你女人很漂亮，或你自己很漂亮很英俊，这叫有福气嘛。升官发财这叫有福气嘛。加了薪水这叫有福气嘛。健康这叫有福气。我之所以提醒这些看起来很庸俗的事，就是要你跟耶稣说的有福气对比。我们中国人说长寿，这是有福气的。我是没有时间去，到今天还没有时间去整理一下圣经里面讲到的有福，但是这里就已经很专门的在讲有福了。各位，我要提醒各位，这个有福从我们中国人来看是有祸的。从我们中国人来讲，耶稣讲的有福是倒霉的，为义受逼迫。我们先不要讲为义受逼迫，受逼迫是有祸的事啊。各位，这个人若因为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。好，因为登山宝训太熟了，我常觉得很熟的经文我们根本都不懂，因为不去想它了。我们今天当中有任何一个弟兄姐妹，好，假如他到非洲宣教，在日本宣教，或者在一个非基督教国家，或者中国大陆，他因为传福音，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，还不要说被关起来，还不要说下到监狱里，假如说有人因为传福音被辱骂， 我们也先不要讲因为传福音，就是我们被辱骂、被逼迫、被毁谤，我们的反应就是什么？哎呀，他很倒霉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说他很有福吧？各位，有一个弟兄，你们有一个宣教士，你们支持宣教士在非洲被关起来了，你们会为他祷告等等，但你总不会说看到哇，哎呀，他被回教徒打断一条腿啊，哎呦，好有福哦！你不会这样说吧？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，就是各位，耶稣所讲的有福，跟我们讲的刚好相反呢。我不仅觉得在这里，我觉得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哈，当在任何一个时代，包括在这个时代，常常都走偏了，而我们不知道。当然，在主的保守之下，我们真正信靠这位三人为一体，真正信靠十字架救恩，我们都是得救的。可是，实在我们得救里面掺杂了好多世俗的想法，是不太恰当的，或者是很奇怪。我在神学院里面，在现代。我看这100年来哈，大家常常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义人会受苦。哎呀，这一类的讨论吧，多少我在神学院一开什么约伯记哦，就很多人来修啊，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我也承认这是一个问题，是很严重的问题。为什么在慈爱良善的上帝的全能的统治之下，信靠他人会有这些苦？各位，这些例子我们知道很多，我们个人身上也会经历到一些。我们强烈一点的例子，可能可以举个10个、100个。那个平常一点的，就好像我今天到教会来，热心服侍，结果回家发现遭了小偷，或者是我去传福音，结果我车子被人家撞坏了，或者说我儿子奉献，结果是他去非洲就得了重感冒，或者是这个人跟随了主以后，结果很多倒霉的事，这大家想想是不很多嘛？我在牧会的时候，大概碰到主要问题就是这一类。为什么我会这么倒霉？为主都在哪里？就是各位，这些问题不是不可以问，我相信你也有很多这类的问题，或多或少，有的时候情绪好一点就不问了，有的时候情绪不好就很火上去，就会问一问，然后问问牧师。我不是说不可以问，圣经有讨论，圣经有一本书专门讨论，就是约伯记，圣经有一篇诗篇专门讨论的，就是诗篇73篇，耶稣也讨论过，包括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是16章吧，希罗亚楼瘫了还是13章，然后在约翰福音也讲到生来瞎眼的那个人，到底为什么有人会瞎眼，有人会受痛苦？那么是罪的原因吗？如果不是罪，是什么原因？总之，在全能奇妙的上帝带领之下，怎么会有一些我们姑且说的好人倒霉的事情？我不是说这个问题不可以问，因为圣经也讨论，我们做牧者的更要去安慰人、鼓励人。只是我非常稀奇一件事情，在圣经里面，在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，在好多地方，还有在很多历史历代圣徒里面，他们的反应跟我们是这样的不一样。当他们碰到倒霉的事情的时候，无辜的事情的冤枉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跟登山宝训的反应非常像，就是他们以为他们是有福的。就我是觉得今天的人哈，今天的基督徒非常的脆弱，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任何一点的不幸的事情。那使徒行传里面，当使徒被这个被打、被骂、被，而且不是犯罪哦，他们真的在侍奉主的时候，他们被打、被骂、被逼迫的时候，使徒的反应跟登山宝训的是一样的。当他们被打了以后，他们不是发代祷信，主啊，求你擦干我的眼泪，我好倒霉，好可怜，主啊，为什么我这样做还这样倒霉？使徒行传5章40节，他们被因为传福音被打，41节，他们离开公会，心里欢喜。对，基督徒是不正常的人。基督徒精神有问题的人，我大胆的这样讲，我们是有问题的人。从世界上来看，我们是有问题的人。 你怎么可能人家祝福人家咒骂你，你去祝福他？你怎么可能爱你的敌人？你怎么可能在，而且是为了这位爱你所爱的主，你侍奉他的时候受这些委屈的时候，你欢喜？使徒是这样，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也讲到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。哎呀，我们都在问为什么啊？彼得说不要问的嘞，你好像遭遇非常的事了，不要，倒要欢喜。然后说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名常住在你的身上。好，我不要继续去解释受苦的事情啊，这个是一个大问题。各位，你可以问，真的可以问，因为我说了，我们圣经里专门讨论这件事，我们也不是废掉我们的理智，不但不是我们有信心更用我们的理智，只是我们承认这很费解。但是我们更要注意一件事情，怎么圣经里面讲到的福和祸，跟世界上讲的有这么大的不一样，而今天教会讲的福和祸怎么跟世界这么像，跟圣经这么不像，我们需要想一想。好，耶稣讲的第一个还没有那么强烈了，但是也是就是有点叫我们很吃惊，对不对？如果耶稣对不起，如果我是耶稣门徒来的话，我会说，哎呀，听主话的人有福了，对啊，今天来敬拜上帝的有福了，信耶稣的有福了。耶稣讲到的第一个有福的人，那么我们中文没有很直接的翻译，你们大家都知道，有些懂英文的人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。路加福音平地宝训就直接的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。荒唐啊，什么时候穷人你说他有福嘞？什么时候你减薪了或者失业了，我恭喜你呢？哎呀，你更穷了，感谢主哎。那什么时候我们是又会有一个观念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？什么叫做邻里贫穷呢？邻里贫穷应该更不是好事啊，我们邻里应该丰富才对啊。邻里贫穷的特点，我想到的就是老底家教会啊。你以为你很富足，你以为什么你都有了，其实你是贫穷的自身的。我们邻里不应该贫穷，你应该丰富才好。为什么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呢？很多人喜欢加一句话，就是你承认你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你知道你自己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我承认这样的加也是对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虚心的有福了，谦卑的有福了，就是你承认自己不足的有福了，你知道自己不好有福了。这一点也是我们中国人很难体会的。我最近碰到一个年长的长辈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他在60年前听过季志文讲道，很受感动，但是后来就是遇到一个关卡，他怎么样都不能够克服。他我劝他信耶稣，他也说，我信耶稣一直有困难，为什么我要承认我有罪？这个前辈是很正直的人，我怎么能承认我有罪呢？我没有罪啊，我很诚实啊，我对我的老婆很忠实啊，我上班不贪污不舞弊，很忠实。我为什么基督教一讲要我承认我有罪呢？各位，这真的需要圣灵光照我们了。没有圣灵光照，你看不到你是罪人，你看不到你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你看不到，你没有信主的时候看不到，信主以后你也常常会像法利赛人一样觉得自己很对。那么我们需要圣灵光照，看到自己的不足，看到自己不是不足，看到自己一无是处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能。那什么都不是用英文来讲就是 we are nothing， 我们什么都不是，真是不只是里外不是人，我们不是任何东西。因为如果没有上帝，这个世界不会存在，我们也不会存在，我们也什么都没有。神就一切的美善的赏赐，雅各书第一章讲，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。你的聪明、智慧、能力、良善、爱，这些都是上帝给你的，我们没有好的东西， 都是神给我们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也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也什么都不能。如果不是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没有能力。圣经上讲，我们是虚，我们是放在空，放在天庭上比空气还轻，我们比尘土还不如。这些话我承认，像儒家、像人文主义都看得很反感的。我们连基督徒如果不在圣灵光照看，也觉得很反感。我们也不能诚实说这个话。可是如果有圣灵光照，而且不断的光照，我们就越看，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一切是主丰丰富富的祝福。你什么时候能看到的？当然是圣灵光照你才看得到。不过我也体会到一件事情，真的一个人在生命里碰到贫穷打击的事情的时候，虽然真是不好了，但是各位，我现在你自己想想看，你也好，95%以上的基督徒也好，我们什么时候信耶稣的？常常是打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失学、失业、失恋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我们会去比较亲近主？常常有什么病重啊，或儿女病重啊，开始会去想到一下主的事情。所以，真是有个很矛盾的事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上帝爱我们，乐意把物质上今生的各样祝福、美丽、健康、财富、权力、名誉都赐给我们。可是这些东西实在容易叫我们忘记上帝。上帝实在不喜欢把疾病、打击、失业、失恋这些加给我们。可是往往真的我们在这些事上比较容易发现自己的贫穷可怜。当然我承认，如同祝福不一定会叫我们感恩，常常还叫我们忘恩负义、骄傲自大一样，同样打击也不一定就叫我们归向主，打击常常叫我们心中更多的苦毒。但是很多时候神叫人蒙恩的方式就像那个浪子一样，他在家里亿万家产，一切丰衣足食的时候，他不太会归向上帝，他大概就是跟我们一样，就是要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醒悟过来。因此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会学习着，你会比较可能会看到你自己的本相，去依靠上帝，去说主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拯救我。人真的常常是要到快要灭顶的时候，像彼得一样说，主啊，救我。在路加福音第18章，也有一个类似的，我觉得有个类似的讲法。路加福音18章讲到有一个不义的官，不替一个可怜的穷寡妇伸冤。穷寡妇是神不愿意有的，神希望每个人都有家，神不希望我们成为一个贫穷的人，包括在物质上、金钱上贫穷，神希望我们富足。神也不希望我们失去我们丈夫，神更不希望这个世界上有罪恶的人在欺压别人，但是穷寡妇就在被欺负。被欺负的结果，他就去找不义的官伸冤，不义的官不帮他伸冤，那怎么办？因为对头继续在欺负他，因为他的确没有，他是这样的贫穷，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去，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，就只好继续去找这个不义的官。找到不义的官替他伸冤为止，那不义的官最后替他伸冤。这个比喻我们都很了解，世界上有穷寡妇，世界上有对头专门欺负穷寡妇，这个是可恶的人，世界上也有不义的官不帮穷寡妇伸冤，我们都知道。我们甚至也知道，如果你一直死缠死缠着不义的官，他也帮你做事。可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也不敢去想，耶稣居然敢这样侮辱上帝，他把上帝说成了不义的官。你们听着穷寡妇所说的，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年，终究岂不为他们伸冤吗？再一次，我不再谈这个受苦、苦难、神谕的问题、抵押的主义的问题，我只在讲说，你看那个不义官或者那个穷寡妇的事情， 你有没有看到那穷寡妇的一个祝福？因为她的贫穷可怜，你大概看不到。耶稣要讲的一点就是，他不断的在呼求。为什么不断在呼求？因为不断有人欺负他，不断有人欺负他，而且故意不断的不帮他伸冤，但是他这么痛苦，只好一直呼求，一直呼求，一直呼求，这就是他的福气，他终于得以伸冤了。各位，我这样说，我知道，我也很难过，我也不太敢这样说，但是经文是这样讲的：如果一件悲惨的事不断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可以不断呼求上帝，这就是有福的。相反的，如果任何一件幸福快乐的事叫我们不想到神面前祷告，哎呀，我什么都有了，我样样都有了，我发财了，不像以前那么可怜的情形，我不需要上帝。各位，那些财富学问就可奏可主啊，你懂我的意思。我一再强调，神要我们，神喜欢，神盼望，神也要给我们，但将来在永世里面，我们是有永远的，包括物质上的富裕幸福，这是神愿意给我们的。可是在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有罪身的时候，实在神常常需要，甚至永远需要用他的那个十字架来对付修剪我们，好像我们藏在他里面，好像我们常看到自己的危险，好像我们常常，各位，常常向他呼喊。我这样说啊，我真的是希望我在这几十分钟之内没有误导你们。哎呀，康牧师啊，我们今天听了第一堂还觉得好，现在第二堂听得莫名其妙，然后越听越费解，实在不想听了。原来我们神很虐待我们，然后康牧师你也很喜欢虐待我们啊。各位，我并不喜欢虐待，我只是在解释登山宝训的第一福，虚心的人，贫穷的人，邻里贫穷人怎么可能会有福？因为你在贫穷，在看到自己邻里贫穷的时候，你知道你非寻求神不可。那么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对，真的，哎呀，主啊，求你复兴台湾的经济，让台湾经济复苏，我不能不这样祷告，因为失业是痛苦的，没有钱是痛苦的。可是我又知道台湾经济复苏，大家做什么嘛？就是卡拉OK更多了嘛，玩女人更多了嘛，大家离开上帝更多了嘛？通通失业了，或者是经济不好的时候，还比较可能到教会一点。那我要怎么祷告？我也不能祷告，哎呀，大家不要健康啊，天天到龙总挂号啊。我当然希望健康，可是我也知道，人一健康离开上帝的比例，比你在病中的时候，好像更容易远离上帝。好，我只在讲一件事情，神祝福我们，包括神愿意我们祝福，包括物质上的、今生的，还有一切的身体上的，神都愿意，而且永远是给我们的。但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愿我们常常，假如你不是穷寡妇，物质上不是，那感谢主，但是愿你有一个穷寡妇的心，就是我除了你以外，我除了神以外，我没有可以依靠的，我就不断的看自己是最贫穷最可怜的去依靠你。那当然这是最有福的人了，就是今生你是财主，来生你就是拉萨路，我们都是，但是很可能你一定要这样的话，只好今生是一个拉萨路。好，愿我们常有一个虚心，常常被圣灵光照，看到自己。愿我们，尤其是荣荣的弟兄姐妹，你在最富裕、功成名就的时候，一切很顺利的时候，你看到你是多么的贫穷，需要就好了。所以我刚刚讲的一切，就这个结论。你说哦，阿门，终于啊，那这样就可以，那这样就可以，我继续发财吧啊，那恐怕就不可以了哈。这个观念其实不是新约才有的，从旧约也都有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，你在生命记里也看到，摩西早就看到了，你们以后吃得饱足，这个身体肥胖，一切都很健壮的时候，你们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这是生命记第八章13节14节。美好的田地、牛羊、牛奶与蜜之地，都是神要给你的，神愿意给你啊。可是神也说了，给你，你恐怕就会因为牛羊加多，金银增添，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房屋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 那我们到底求什么？我们还是求富足，物质上富足，但是我们更求神帮助我们，真是灵里能够谦卑。在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，耶和华讲他喜欢住在什么地方？哈，在耶和华说：“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。你们要我建造何等的殿宇？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”耶和华，这当然都是一个拟人化的说法，用加尔文讲就是 accommodation， 一个比较从人这方面来看的，耶和华哪里需要住一个地方呢？像现在庙里建了一个金碧辉煌，就把神明请进去，请他住在那里。各位，可千万不要以为耶和华是住在所罗门替他修的圣殿呢。所罗门修的时候就已经说了，落成的时候就已经说了，天和天上天都不足为你的居所，我所修的这哪里可以说做你的居所呢？这个地方只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。那但是形式上一般还是觉得说，好，上帝好像住在圣殿里面。那事实上，上帝哪里是住在一个人的圣殿里面呢？上帝不是住在一个圣殿里面，不是一个物质的殿里面。上帝住的地方就是我所看顾的，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兢的人。虚心原文做贫穷。哎呦，说我好可怜啊，请你来帮助我。各位，你的心就是上帝所住的最荣耀的宫殿。那么诗篇51:17，当大卫犯罪以后，他也问了这样的问题：耶和华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牛羊我献上。你要穿什么？你穿什么我献上。你要住什么？你住什么我献上。当然这都是形容的说法。你要什么呢？我们感谢主，大卫在那个时候能有什么？他满手是血，他杀了别人，他淫乱了别人，他欺骗了神。但是他说，主，神所要的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后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啊，我们在旧约里就看到这样的这样的话哈。所以求主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有一个心，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是贫穷的，我们知道自己的灵里是贫穷的。那我们当然羡慕丰富，我们也知道主会把那丰富的充满的，让我们过一个圣灵充满的日子，结出各样丰富圣灵的果子。但这总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看到你自己是贫穷的。饱足的有两个条件，一个条件是要有够吃的东西嘛，有够吃东西你才会饱嘛。第二个条件，你要有胃口啊，你有够吃的东西，你没有胃口，你仍然不会饱。但是你要有胃口，也只有一个条件，你要饿啊，你饿了就肯吃了。这就是灵与贫穷的重要，我们始终是饥渴的。所以这个跟第三个福是非常像的，其实这几个福都类似啊，就饥渴沐浴的有福了。第四个啊，虚心的有福了，觉得自己真的是可怜贫穷没有东西，那么因此就对上帝产生一个绝对的，只能依靠他，只能盼望他，那么上帝就是他的了。上帝是他的，在这里就是讲天国是他的，天国是他的，天国就是神的国。马太你比较是给犹太人讲，就不太用神这个字，因为要恭敬天国。那天国的意思，我们现在一想到天国，当然就是天堂了啊，那也没有错。但是天国它用这个国这个字的意思，天国就是神国。那国的意思呢，就是好像是一个，这个国我们今天讲就是有领土有人民嘛，有主权，这叫国家嘛。那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国呢，那么最重要就是那个国的君王。那所以讲到国呢，通常就要跟大卫的国度连在一起。当大卫或者明君在统治的时候，大家国泰民安，住在里面的人幸福快乐，公义如大水滚滚，公平如江河滔滔。 那么在大卫治理的时候特别是这样，当所罗门治理的时候也有点，但是通常我们重点还是像大卫的时候，大卫这个君在治理的时候，那么神应许他，你还算小啊，你的儿子，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，你的儿子会接续你做王哈，第七章哈，会接续你做王，我会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所以讲到神的国度比较雏形的来讲，就是从大卫开始。当然你要更早讲到说亚伯拉罕，然后在摩西的时候、约书亚的时候都有，但是亚伯拉罕的时候主要是一个应许，摩西的时候虽然很强大，但是究竟不成国，也没有领土。约书亚的时候虽然有了领土，但是也还没有一个明君出来，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到大卫的时候才是领土有了，这群百姓有了，更重要的一个明君，但明君也只是一个预表，因为大卫没有那么好。那么大卫的子孙里面有一个，他的国位会到永永远远，神的慈爱不会离开他。那他的子孙当然也不是指所罗门，所罗门也只是预表，是指耶稣基督，就像马太福音开始讲到的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耶稣就是那个大卫的子孙，耶稣是大卫的君啊。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他要把那个权柄，像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和平的君，那位执掌权柄的那个君王，把那个国度带来，让人真是有真实的永恒的幸福和快乐。那我们在讲大卫的时候，就是天国的重点在那个君王。但是耶稣在，因为耶稣已经应验这样话，耶稣已经把这个事情成全了，那重点就在哪里呢？如何能够进到这个天国来？如何进到这个天国？如何进到这个神的国？约翰福音第三章怎么讲的？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进神的国。在这里怎么讲的？这里讲的就是你要看到自己是贫穷的，邻里贫穷的人，